第四十集，
他又想起崔护的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此刻看着砚池里的落瓣，连蝴蝶也要弃之而去，怎不叫他心绪黯然？刘勇正自出神，柳村进来说西南的赵员外来访。赵员外，快请他来书房。刘勇心中一凛，我正要找他呢。原来刘勇自来余杭后，见百姓安居乐业，怡然自得，认为太平盛世之时，莫过于办学堂、建义仓、修路桥这些有益于千秋万代之事，重视教育是当前的必要。他的家乡崇安隶属于建州，建州自古以来文风昌盛，文化氛围十分浓厚，读书做官的人层出不穷。嘉靖建宁府志有这样的记载：建州至宋而诸儒杰出，蔚为文献名邦，家有诗书，护藏法律，其民之秀者侠于文。然而这办学堂、建义仓、修路桥得有闲钱，县里的资金有限，朝廷的那点拨款更不值得一谈。他想，余杭自古富庶，有许多从朝廷归来的文武官员在家乡建起园林式的家居，其富有不可猜度，更有一些会经商的乡绅，仅房屋田地也不计其数，若能说服他们募捐钱财，则可成其大事。赵俊杰是刘勇来余杭结识的朋友，此人富甲一方，乐意好诗，又喜欢玩文弄墨，附庸风雅，颇受人的尊崇。自刘勇来余杭上任后，更是把这位才子县令奉为下凡的文曲星。刘勇这个县令又无官架子，对百姓如亲戚一般，赵俊杰则更无所顾忌，隔三差五地写了诗词来请教，今日又不知为何而来。赵俊杰见刘勇坐在桌前，笔墨齐备，一张花笺上已经写满了字，笑问：县令大人，又做出好词来了？刘勇沈然一笑：哪来的好词，不过见窗外的柳条柔嫩纤细，风吹起如女子婀娜的舞姿，为春天增添了无尽的诗情画意，一时兴起便填了这阙木兰词。员外今日是否又有了新词给刘某欣赏？赵员外面露羞惭，笑道：县令大人取笑了，小人愚钝，哪来的新词？虽说清明节已过，但调息两岸春光正好，小人特来请县令大人去我们西南踏青的。踏青啊，那好啊。刘勇心想，踏青既能观赏风景，又可以随性聊天，这可是个大好的机会。他知道赵俊杰是个极爱面子的人，若与他这个县太爷一起踏青，赵俊杰必定会遍请余杭乡绅与富豪，所以刘勇也就爽快地答应了。明日早晨，小人就在西南的舍下恭候大人，小人不打扰大人了，告辞。赵俊杰喜滋滋地躬身退去。刘勇到余杭县一年多了，人们认识的县令大人刘勇并不是传说中的那个风流浪子柳三变，他们眼里的刘勇容貌清俊，气质儒雅，虽风流倜傥，却并非野游侠邪、薄于操行之辈，而且待人接物丝毫没有县太爷高高在上的架子，随和可亲，如和睦相处的邻居一般。刘勇信奉老子的无为而治，老子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何不是？功成而弗居，是以不去。 刘永理解为圣人以无为的态度来治理世事，实行身教重于言教的方法，这样万物就会自然生长，而不去争谁是创始第一，翻生繁衍而不据为私有，有所作为而不自恃己能，大功告成而不自己居功。正因为不居功，所以功绩永存。治理国家要顺应自然，遵循民意，天人合一，朝廷下的禁令越多，百姓就越贫困，百姓的戾气越多，国家就会越混乱，百姓的思想越乱，邪恶的事情就越容易滋生，法令越多越森严，盗贼就会越多。对当政者而言，要避免极端奢侈过急的做法，要以民心为心，对百姓要因势利导，不可扰民生息。刘永时常一袭白色长衫，不乘官轿，不骑高头大马，走访于民间乡间。若是到了吃饭的时辰，遇到哪家的饭熟了，萝卜青菜他吃，咸菜就清粥他也咕噜咕噜地喝，没有哪家特意为他备酒备肉，他吃得香甜，喝得畅快。若是遇上姑娘媳妇儿要他填词谱曲，他也会用筷子敲打着饭碗填一阙哼一曲，那情景真可谓是其乐融融。第二天，刘永带着柳村前往西南，赵俊杰一早就在西边柳树下候着，正翘首顾盼间，见刘永一袭湖水蓝长衫款款而来，忙笑呵呵地迎上前去。三月温软的春风催送满园芳菲，一群鸽子掠过清澈的条溪，划过高远的天空，融进那无边的浅蓝与悠悠白云里，洒下了一天清脆的歌哨。刘永站在条溪岸边，双目微闭，轻柔的风拂过面颊，打开他心底最温柔最美好的记忆。曾几何时，在杏花微雨里，在芭蕉柳荫下，他与他们牵手走过，那些美丽的女子此刻似乎婉约成眼前的三分桃红，七分柳绿，一片春深。
县令大人，
一声呼唤打断了他的遐思。赵俊杰笑容满面地说，
这些都是本县的乡绅名流。
刘永抬眼望去，他身后果然跟来六七位衣冠鲜明的男人。赵俊杰一一介绍，这些人当中有从朝廷致仕返乡闲居的旧官，有经商的富翁，有进士及第而不愿入仕途的雅士，也有腰缠万贯的土财主。刘永对那几位经营木材烧瓷窑的尤其感兴趣，详细地询问他们的经营状况，他们的回答与自负让刘永心底有了底。
大人，今日踏青，一不骑马，二不步行，咱们乘船沿溪而上，一览条溪两岸风光如何？
赵俊杰含笑询问。刘永抚掌笑道，
赵员外真不愧风雅之士，泛舟于溪上，南北两岸风光尽收眼底，又闲适又雅致。
赵俊杰听了喜上眉梢，弓腰伸手道，
大人请上船。
刘永顺着他的手看去，一艘船起楼台的精致画舫已泊在岸边柳下，便拱手让道，
大家请。
画舫溯流而上，虽说清明已过，踏青游玩的人依然络绎不绝。芳草纤纤的溪边，平地萦绕着薄薄的烟雾，红桃艳杏绿柳临岸照水，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早有人搭起了红色帷幔，也有的在草地上铺上毡布席地而坐，管弦乐曲随风飘扬。
大人请用茶。
赵俊杰奉上香茗。经营木材的富商无不自豪地说，
当然，今日只管享乐，画舫上吃喝玩乐一应俱全，大人可以欣赏两岸风景，可以垂钓，可以听取观舞，也可以枕浪而眠，水酒果品是应有尽有。鄙人还请了余杭一流的厨师，大人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只管到来。刘勇见他一团和气，展眉笑道，吃喝倒不关紧要，本县有一事相求，大人有何事需要我们出手帮忙，只管到来。
赵俊杰与几位拍兄应道。画舫徐徐而行，时而有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来，又随风飘向远方。
刘勇的话语真挚而诚恳，本县来余杭一年有余了，虽说时处太平盛世，余杭自古富庶，却也有吃了上餐愁下顿的平民百姓。本县虽无能使其一夜致富，想办学堂建艺仓，让穷人的孩子可以有学上，让他们打下的粮食有仓可囤。
张瑶主饶有兴致，插嘴说，
大人，办学堂建义仓，这些可都是为民造福的好事啊。
其他的人都凝神听他们谈话，
可是县里的库银有限，朝廷的银子又用不到咱余杭县来。
刘勇瞎口茶，
我正为这事儿发愁，想请诸位有德之士帮一把，不知诸位是否愿意做这有益于千秋万代之事。
大家沉默着去看调西两岸的风景。赵俊杰是东道主，他既不能让县令大人难堪，也不能冷落了这些乡绅，于是拉了张椅子坐在刘勇身边，笑问，
不知大人要我们这些人怎么个帮法。
刘勇见大家默不作声，猜度他们或是对自己不信任，或是不愿出钱出力，沉吟道，
本县知道诸位皆是余杭首富，有身份有地位，就算你们每人捐十座学堂十架桥，也是九牛一毛，但本县要的是你们自愿捐出来的银子物质，而不想以县衙的名义摊派。
他又看看赵俊杰说，若有赵员外领头，这件事儿会更顺利。赵俊杰非常诚恳地望着刘勇，听他说话，
此事由赵员外来领头，由在座的组成一个小组，你们所捐的银子物质指定专人造册登记，如某某捐白银多少，某某捐木材多少，日后这些人的名字与其所捐的银两物质数量都将刻上功德碑。
看风景的人都已围拢来，刘勇心里兴奋，说话更有力了，
刚说由赵员外领头，是责成你请全县最好的木匠泥匠和工人，这些人中若有愿意出义工的也上功德碑，若家境艰难的按市面上的人工价格付工钱。
看他们交头接耳小声议论的情景，刘勇觉得事情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他抬头望向西边，那里有几个穿红着绿的女子正折了嫩柳的柳枝挽成圈戴在头上，他心里叹息道，
清明不带柳，红颜成皓首啊。大人，
经营木材的富商绕到他面前说，
鄙人有的是木材，所建的学堂一仓桥梁的木材均由鄙人出。
有人开口了，其他人也不甘落后，
所有的砖瓦归我，我捐白银五万两，所有的人工费皆由我付。好好，
刘勇站起身来，你们自己选出来的人管理捐资，本县只负责验收结果。
赵俊杰给刘勇换了盏新茶，笑道，大人，你所发愁的事儿都解决了， 你看这挑起了岸，杨柳依依千畔，佳人婀娜多姿，如此美妙的春光岂能无词？哎呀，你们看，那是谁家的公子哥，怕是喝醉了酒了，竟在草地上睡得如此香甜。张瑶主忘情地喊道，我们何不请柳大人填一阙词来，也不负此良辰美景了。大家七嘴八舌的，刘勇也兴奋不已，连喊笔墨侍候。柳村忙铺纸磨墨，刘勇蘸墨挥毫，赵俊杰顺着他写出来的字念道，水乡初进火，青春未老，芳菲满，柳汀烟倒，波际红围飘渺，尽杯盘小，歌拂屑，声声皆楚调，路缭绕，野桥新市里，花浓季好，引游人径来喧笑，酩酊谁家年少，任玉山倒，家何处，落日眠芳草。刘勇，小镇稀饭。大人，鄙人有个好提议，不知大人认为可否？一直未曾开口的进士陈兴拱手问道。这陈兴是仁宗明道二年的进士，却不愿为官，只在家里守着千顷良田，娇妻美妾过日子，是个吟风赏月、看花观柳的风雅之人。刘勇搁下手中的笔，笑道，先生有何提议，说来听听。挑起两岸风光旖旎，若在岸边建座楼，以供人们休闲观景、吟赏烟霞，不也是美事一桩吗？先生的提议与本县不谋而合。刘勇击案叫好，本县正欲告诉大家，待学堂、驿仓与路桥修建好后，在条西南岸建座楼，以供乡人歇息观景，会有赋诗填词之用。秋天，余杭县所需的学堂、驿仓、路桥都已修建完善，条西南岸的万江楼也顺利落成。清朝嘉庆《余杭县志》中有记载，柳琦清载余杭，建万江楼于西南，工于孝肃，有潘怀县峰，在通济桥南，面看条西，在桥南风月方。万江楼为余杭文人所喜爱，聚楼饮酒赋诗词。明代诗人田义衡有诗曰，西歌重作太平民，载酒江楼换永新，白雪吊高人似玉，青霞悲暖笑春生，并自注余杭有柳琦清江楼遗迹，青霞碑、高丽瓷器，徐民所藏。这日秋高气爽，赵俊杰与乡绅们请他们的县太爷为万江楼举行落成仪式。刘勇站在楼上，举目望去，天高云淡，雁字成行，隐逸而又炫人耳目的菊花开遍了条西两岸。淡黄的花朵，沁人心脾的清香，让人忘记世俗的烦扰。一份采菊东篱下的怡然，顿使他心胸淡泊如水。然而独占秋天风光的，除了菊花还能有谁？世间又有几人能领略菊花临霜耐寒的高雅气质，流连于春天的蜂蝶，现已不见踪影，唯有诗人东篱菊酒吟咏着赞美菊花的诗篇。赵俊杰与张瑶主等乡绅在楼上已备好了香茗水酒，菜蔬果品、笔墨纸砚也都精美齐全，另外还请了余杭县几家教坊的歌女来唱曲诱酒。大人， 酒席已摆好，请大人入座。见刘勇凭栏沉思，赵俊杰轻声唤道。刘勇收回目光，随赵俊杰来到了二楼的大厅，见多了几个年轻女子，其中一位容貌娟秀，身材袅娜丰盈，一袭烟翠衣裙衬得肌肤如雪，乌黑的发髻上斜插一只绿玉簪，怀抱琵琶端坐在窗下。众人见刘勇进来，都起身打躬问好，唯有这翠衣女子目光迷离，望着不可知的去处，似乎这楼里除了她自己与怀里的琵琶再无人无物。酒到酣处，却听琵琶叮咚，歌声袅袅而起，那翠衣女子悠悠唱道：水乡初尽火，青春未老，芳菲满，柳汀烟倒。刘勇听得诧异，这女子唱的不正是春天跟乡绅们泛舟调息时自己填的那阙小镇西饭吗？这阙踏青词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息，调子应是轻松愉悦多彩明快的，她为何唱得如此低迷而凄清？刘勇禁不住抬眼望向翠衣女子，见她怀抱琵琶信手而弹，虽唱着曲儿，眼角眉梢却堆满了化不开的浓愁。